您家书的前两章是一篇的信息哈，那从第三章开始呢，是第二篇信息，一直讲到第五章，那第六章呢，又开始了第三篇的信息啊，所以整个您家书很好分段的啊，就是这三篇信息，因为每篇信息的开始呢，都呼唤人来听啊，第一章的第二节是呼唤万民、全地、地和地上所有的。一起来听哈，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啊，这是针对以色列人当中做带领的哈、做审判的、做断定的哈、这些的首领们所讲的话，指出他们的罪啊。这个一节到三节是讲到首领，包括他们当中的祭司啊、长老啊、君王啊。"政治的领袖，民间的领袖啊，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是转向他们当中的先知啊，先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君王、祭司做错的时候，先知应该起来责备罪恶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大部分的先知呢，却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呢，不敢讲。只讲别人喜欢听的话，那受到真先知的责备啊，所以这第五节到第七节，那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是弥迦作为神所托付的哈真先知，靠着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充满他，他就可以怎么样向雅各家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被圣灵充满了。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之后那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唱诗歌赞美神，凡是奉着耶稣的名感谢父神，然后彼此顺服，这是圣灵充满的表现。那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看出，圣灵充满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勇敢有能力指责罪恶，敢于传福音，敢于向这个犯罪的人啊来。指出他们的不是，啊，这些是本着圣经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了哈，这个假先知是怎么做的，真先知是怎么做的啊？真正有圣灵充满的人表现是怎样啊？那些体贴肉体、顺着情欲去做事的那些假的先知，他们又是什么表现啊？所以这一章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的比较。来体会哈，当中神要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啊，《弥迦书》第三章哈，讲到三种人啊，第一种人是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家的官长，先知呼唤他们要听哈，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他们是负责判断事情的哈，带领这个国家的，他们显然是应该依靠神来秉公行义的哈，但是他们没有哈，所以先知质问他们哈。你们恶善好恶啊，正好把是非颠倒了啊！他们应该是恶恶好善的啊，但是他们却喜欢做恶事啊，不喜欢做善事。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哈。接下来这段描述啊，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哈。这些官长把百姓就当这个自己案板上的肉一样啊，是他们欺压的对象哈。侵占的对象一点没有怜悯之心。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第四节哈，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个第二章讲到这个神在筹划哈，要降祸给他们。这个灾是神从神那里来的啊。遭灾的时候呢，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啊，神给他们充足的机会给他们悔改，但是呢，他们不听。所以当神要降罚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再来哀求耶和华呢，耶和华也他却不应允他们啊。所以对照这个箴言第一章二十八节后面的经文讲，人呼求耶和华不蒙应允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不听耶和华的啊，没有敬畏神的心。那箴言二十一章应该是十三节讲的啊，如果人塞住怜悯的心，不怜悯贫穷的人，这个需要扶助的人的话，那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听啊。所以他们不听神的， 不怜悯穷人，那甚至欺压穷人、苦害穷人啊，那这样的话，他们在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不应允啊。所以这是这些首领们他们的做事的方法，犯罪得罪神，然后遭致的审判。先知呢？先知的做法是什么？他们呼喊平安了啊，这个人只要给他吃的啊，这是第五节啊，他牙齿里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啊，这是假先知的做法啊，完全是根据人哈啊，对他好不好，有没有供应他，给他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他来讲，来决定他讲什么样的信息啊。这是明显这个违背了这个神的这个啊对他们的差遣和托付啊，完全不忠于神的做法。那招致的审判是什么呢？啊，在第五节后面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本来他们是可以替神讲话，但神现在把所有的异象，把所有的启示话语都向他们断绝，他们从此以后啊，讲的都不成就，没有办法啊，承担先知的责任。他们的做法和他们的审判，那真先知的做法是什么呢？第八节哈，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他有了从神而来的力量、公平和才能，他做什么呢？是向雅各家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啊，非常的勇敢啊！这件事情是需要胆量去做的啊，因为面对的是很强的抵挡，很多人的不信。甚至别人的这个诋毁和这个逼迫，但是弥迦先知很勇敢哈，靠着神加给他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哈。第十二节是后来被耶利米书引用的哈，他向西安耶路撒冷发出神这个判决的话哈，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啊。那真先知的结局怎样？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待遇啊？我们可以翻到耶利米书26章啊，可以读一下哈。这个当耶利米讲出这个弥迦先知所讲的同样的话哈，向以色列人发出审判的预言的时候，他险些被杀，就是他要被杀啊，被害的那个当口，有人引用了这个弥迦书的话哈。弥迦是早于这个耶利米100多年的之前的人物啊，所以弥迦这一段的信息应该是在主前700年左右哈，701年那个时候所发的预言哈。当时是西西家作王，感谢主哈，西西家他谦卑自己哈，当他听到弥迦书的弥迦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就悔改啊。谦卑在神的面前啊，结果南国以色列啊，南国犹大啊，包括耶路撒冷城，免于上帝的直接的这个降祸，有100多年的时间啊。可以说，因为弥迦先知靠着圣灵的这个充满所讲出的信息呢，拯救了南国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耶利米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你看。耶利米书26章第10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啊！这些人已经动了杀机了，已经恨他恨得不得了了啊！因为耶利米不停地在讲，你们出去投降吧啊！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办法了，犯罪已经过了线了，他们不喜欢听啊，所以要把他杀掉。第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 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就是弥迦书三章十二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先知的待遇不同啊，弥迦那个时候碰到西西家，所以他可以免于一死，讲出同样的审判的话，但是呢，带来的是全国的悔改，从君王带领啊，免于耶和华的这个灾祸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到耶利米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动了杀机，虽然没有杀他，但是也没悔改，也没听他所讲的啊。最后这个西底家王被掳那个时代呢，就面临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的结局。第三个人物，我们就想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基督来啊，他指责最厉害的就是这批领袖，像弥迦一样，像耶利米一样啊。但他的待遇不及弥迦，也更不如这个耶利米了。他是被钉十字架，他指责法利赛人，指责文士，指责这个祭司长、祭司长老，一并这些领袖进入圣殿，耶稣做的事情就是清洁圣殿，把那些桌子掀翻，把那些这个牛羊赶出，因为那是菜市场啊，把神的殿变成祷告，变成这个贼窝。马太福音第22章啊。祸灾祸灾祸灾，指着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所讲的指责他们是这个粉饰的坟墓等等，非常的严厉，最后招致的结局就是被钉十字架。这是他被钉十字架最直接的原因，是以色列的领袖们设计要杀他，要害他。所以看到没有，这个犯罪的首领要遭到神的审判，这些假先知要遭到神的审判，真先知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人对他的反应不同，有不同的地上的结局，但是他们在上帝的手中啊。弥迦先知、耶利米先知，他们所做的都蒙上帝的纪念啊，也造就神的选民啊。这个在永恒当中，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主耶稣基督更是这样啊，虽然人害他、人杀他，但是他成就永远的救赎。而且神使他复活，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所以这三种的不同的人，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最终不同的结局，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是想落到讨人的喜欢，然后落到神的审判当中呢，还是真的是依靠神，不管人对待我们的待遇、反应，听不听喜欢不喜欢我们有没有向主来忠心。这里讲先知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呢，都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当然不是这个弥迦、耶利米这种意义上的先知接受神新的启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的职分，对这个没有听到福音的无信的时代，不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个时代，我们所讲的话就像先知的话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先知道了，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来见证神要做的事情，过去、现在、将来，神在做什么，我们是在承担先知的职分。也就是说，弥迦、耶利米，包括主耶稣基督，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面临人的不信，面临人的抵挡，面临人甚至嘲笑边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今天不会像假先知一样为求得什么利益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会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受人欢迎，不被人排斥，而去不敢去讲福音呢？不敢去指责人的罪恶呢？这都是摆在我们每个人很实在的一些的选择
以色列人的首领、官长、假先知， 都被点名了，那他们听。我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基本原因就是说，那些官长的假先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马门在服侍神，却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弥迦做真先知，第八节非常的特殊，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满有权柄，有正义，有勇气。因为他做先知的职责，那权柄从神来的，所以他讲话才会公正，会正义，才有勇气讲那些人家不爱听的话。下面说，才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被耶和华的灵充满，在弥迦书的后面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那边说，至于我呢，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然后第八章的结尾就是说了，虽然我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可以看见光，他讲话就有勇气，因为他有神从神那边来的权柄。首领、先知、假先知，他们是为了利益，他们不得不讲人家爱听的话。最近我们家住了一位大学生，不知道是因为吃人手嘴软呢，拿人手软，他就听话。每天我吃完饭就跟他读圣经，他就听，问他问题，他也会回答。有没有信我实在不晓得。后来他就离开了，他就回到学校附近去了。刚刚牧师说过，我们在这个世代做基督徒有先知的职分，没错。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福音，把该讲的讲出来，要把罪指出来，让对方觉得难受也好，也要讲，这才是真正做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里面已经有圣灵了，我们真的要活在圣灵里面，听那个里面微小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怎么行事为人。神常常把一些人摆在我们周围，有他的目的。有些人实在你跟他讲东他就忘西，你跟他讲神他就讲他自己的信仰，他的宗教，他的背景。但是还是要有爱心，有耐心，从神来的权柄，从神来的勇气，指出对方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虽然短时间之内会得罪人，但是长远计为他们的好处。
这一章是向首领、长官、先知、祭司讲的话，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实际上很有关系。主要是神借着向犹大、以色列的首领们讲他们的罪恶，讲他们的过犯，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是否真是分辨得清楚。我觉得人为了生活屈服很多东西，为了要一个工作，所以说呢就会屈服在这个老板的这种不合适的待遇之下。为了什么呢？他要在那里工作。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顺服他某些规定，但是有一些我们不能完全顺服。我们还是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他可能不用我们了，那不用就不用吧，因为我们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是讲的看觉得神呢真是讲的非常清楚。先知，如果你们为了你们的吃的东西而来说一些平安了平安了啊，神要祝福你了，说一些假话的话，第六节说你们必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夜，先知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因为神不允许他。这个正说明了不敬畏神要跟着撒旦，随从世界的潮流，随从自己的喜爱要走，最后是绝路一条，到最后你走不下去的。你现在好像走得挺畅快，好像也赚了钱也得了利，但是神已经讲明了，最后的话神不应允你，最后就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第三章呢，很清楚的是告诉这些当官的，你们要听，因为第一节和第九节两次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当官的人能够坐到那个地位上，国内的当官的是说我当官就有权，我趁着我当官的时候我要赶快捞一把。美国的官呢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还正直，还想为人民做点事儿。但是呢中国的官的话已经都成了这种利用自己当官的那段时间不为自己捞一把的话就觉得冤了。所以呢你看见有些也是经过很好的学校毕业，也有很多的知识，只要当了官了慢慢都走向腐化。你只要看报纸上抓了一个抓了一个，那是实在是走不过去了，人都看不过去了把他抓起来。其实他是明知故犯，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不趁着他有权赶快捞一把，他就觉得他没有什么，没有赚到他当官的利，他冤了。我是觉得越来越看得清楚，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当首领、当长官的、当这个祭司的、当先知的这些人，如果都为了钱、为了权、为了自己的利的话，那根本就完了，不能为神办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章，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好好的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今天看到这一章里面那个也很多的思想出来，一大堆对比，那个这些宗教政教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这个神的责备，那我有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对比里面，我说奇怪，这些政治领袖他们为什么一上了这个高位了以后就开始这种人就越来越往那个负面方向走，然后导致这个导致对这个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为什么这些人会贿赂行首领为什么会为贿赂行审判呢？我在想说一个人会愿意首领会接受这个贿赂，如果他已经有足够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他 对这些贿赂根本就看不上眼里面、哦、通常都是有一个漏洞、哦、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自己本身的一些恶习惯哦，挥霍太厉害了哈、哦，然后以至于可能有一些破口，哪个地方，比如说欠债，或者是那个要更好的这些物质的享受，所以导致人家给他那个钱。多到一个程度他无法拒绝、啊、然后一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如果还是以这个金钱啊或地位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这些诱惑一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抵挡了、啊、那更何况如果有一些人、啊、那个他们可能是已经比如说在选举的时间已经花了好多的钱了哈，现在借着选举完了以后要把它捞回来，如果有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跟这个圣经里面十一节这个地方讲的一样，会为着贿赂行审判哈，为着顾价施训诲哈。那个如果说当祭司的人或者是当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辈的人，如果也碰到这种金钱的这种压力的时候、啊、谁对他好他就照顾谁，谁不理他，谁没有贡献的话他就不会去帮助这一个人，所以已经到了这种偶像的崇拜、啊、所以金钱已经把很多人的心、啊、都已经夺走了、啊、夫妻之间也是、啊、为了那个钱的事情吵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就是 有时候那个钱、啊、那个没有共有财产、啊、没有说共同账目，所以呢今天你要出钱，明天我已经出的够多了，就是为了这些吵到不得了的时候，当诱惑一来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种这地方被责备的这种情况之下、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看到，就说哎，这个人心、啊、这个在这边对比的时候、啊、我就对比到就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有圣灵的引导的话，这一些不敢、哦、不会去做它、哦、因为一做的话知道它会伤的，是破坏是从家庭开始破坏起的、哦、所以在今天的诗歌里面，我们如果住在里面的话、哦、我们就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有力量该做的事情、哦、就像比如说在家里面我们应该贡献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当妻子儿女的或者是怎么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做，我们就常常以为亏欠要贡献对这个家庭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该做的呢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别人一有错误的话我们一讲出来就会得罪那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像先知一样，该讲的还是要讲，要不然的话他就一直的堕落下去的话，那这个有的时候家也就会毁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要提醒我们要勇敢的哈，我们要常常跟神亲近，所以我们的对比哈，住在圣灵里面，哇，我们所走的就是看到盼望，看到这个家庭的和谐。如果不住在主里面的话呢，就靠着自己偏行己路，有的时候一个错的话就一直堕落下去，到最后到神如果说跟我们为敌的时候，神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没有机会回来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这个灾祸啦或者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对比、哦、神的责备、哦、也是我们一定要听、哦、然后有的时候是越是逆耳的话、哦、我们越要谨慎，因为逆耳的话一听起来的话我们的叛逆心就来了， 哦，就开始会造成了争吵，然后就最后的结局就很惨，要花好多的时间 花代价来弥补。所以当有时候我们一听到这种悦逆耳的话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叛逆心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激起来。所以我们要提醒，有时候一听到这种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要赶快求神给我们冷静的心，不要被这样挑起来，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罪被挑起来，把我们心里面的恶挑起来，叛逆的心挑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每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相信有爱呢，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就会看到生命的改变，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我们所爱的这些人呢，他受到足够的爱的时候，他也会逐渐的改变。所以就像我在家里面，我看到那个这个孙子哈，一讲他不好哦，他越来越叛逆；一讲他好的话，哇，他就越来越乖。后来我有时候在想到，就说啊，跟周围的人的时候，在 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好多的挑战哦。他是我们很爱的哈，但是他们的那种叛逆心一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些叛逆心能够平息哈？哦，这个真的是要跟神祷告，说神啊，帮助我，怎么样来这个我最爱的这些孙子，为什么他们一讲他们怎么样，哦，他们就叛逆心就起来了，哦，而且这个哭那个闹的，哇，搞得你一个头都两个大了，哦，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也想到，就是说我们人，哦，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求神给智慧，不要 emphasize 这些 negative 的东西，使他最后就干脆叛逆了，哦，我们是真的要挑起他的爱，然后怎么样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所以感谢神，哦，借着这个弥迦书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什么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处理，哦，然后处理的对的话，哇，我们就看到平安喜乐，哇，笑容，这个天堂在我家，哦，然后不平安不喜乐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孩子们他们就讲，他说 No more kids 我搞得好头痛，我不敢再生了，然后他们很乖的说，哎，再生一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哎，真的是求神给智慧啦，让我们看到那个天堂在我们家，而不是那种那种哭闹啊什么，搞得这个心神不宁，影响情绪，哦，影响正常的发挥。
我昨天我们有一个WeChat group，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都在那边，有看到有个段永辉弟兄，他发了一个东西，他讲新年新字典，用神对每一个字词所下的定义作为我们个人思想意念的根基，不然我们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然后段弟兄他就讲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活，就是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活，然后什么是身体。然后牧师看了以后也发了一个什么叫安息，是根据我们昨天读的经文。读了以后我就在想，我想到应该我们也来对找一找，神对富足，是怎么定义的。但是昨天我大概想了一下，没有什么很 concrete 的 answer。 今天在读这个经文，读到第十一节，他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我就发现好像我们对于富足，什么叫富足是很重要的，因为像他们这些首领祭司先知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富足，所以他们会为了贿赂行审判，为了顾价行训诲，为银钱行占卜。所以早上我就摄取了一下，我就摄取富足，好多经文出来。 那其中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最扎心的，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保罗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就想要在神眼中的富足啊，真正的富足好像不是人在外面可以看得到的，是里面的啊。像他说的，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就真正的富足不是光自己富足，而是还可以叫别人富足。而这些领袖他们啊，其实按着这个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挺贫穷的，因为他们不断的要去从别人那边去搜刮啊。第三节那边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在人骨头上要剔肉。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我想他们是最贫穷的，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不够。那这是我想到跟大家分享，也看牧师是不是可以回再把对富足，神对富足怎么定义，也再发一个到那个群里。好，谢谢。
富足这个条目就留给华美弟兄哦。你已经思考很多，可以把你刚才想的总结一下，很好了，就本着圣经的经文。刚才华美所分享的是蛮重要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我们好多的观念，比如说爱啊，这些平安啊，这些观念呢，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观念跟世俗所用的那个观念差得很远。大家虽然都用一个词啊，但讲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哈。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而且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哈，真是把圣经的这些观念找出来，清楚的定义，用神的话把它定义出来哈，这个对于我们能够归正我们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感谢主。